这个夜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斌。
今天呢，让我们再来看看在情感方面，我们的树洞里收到了怎样的小纸条。其实最近这方面的问题真的是不少啊，不知道这是否是和在夏天又在假期当中，有很多朋友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而在夏天呢，也可能让人有更多的生命力和热情，在爱情当中有更多的发现和连结。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一封比较长的来信，这是7月26号的时候我们收到的来信。思佳、王斌老师，你们好，很开心能够听到你们这么温暖的声音，可以说是你们陪伴我走过了失恋的过程，但还是想要和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故事，想让你们再帮我解读一下。我是一名2020届应届的本科毕业生，大三的时候准备考研，认识了一个考研的伙伴，我们是考同一个学校的，从来没有真正的见过面。当时的感觉呢，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三观上，和对方都很匹配，但是我们没见过面。考完研之后，我们的联系多了起来，就这样在网上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再后来成绩下来，我考得不理想，准确的说他考的也不理想，他是二战考研，过了国家线可以调剂，最开始他没有打算调剂，我们两个就准备找工作的事情。当时我们的感情很好，我就来到了他的城市找了工作，确切的说我们是今年三月份才见到了彼此的本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发现了彼此的一些小毛病，我是独生女，所以有的时候会有点顾虑不到他的感受，比如说吃东西之类的，但是我也在慢慢的学着去改变，因为之前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有的时候不知道会怎样去处理男女朋友的关系。之前我总觉得只要足够相爱就没有问题，后来他想要调剂，可是呢，进了五月份感觉就完全都变了，他整个人变得特别冷漠，我给他发消息他不爱回，有的时候下班回来给他发视频，好几次他都挂掉了，说是要陪父母。我当时心里很失望，但是觉得等他调剂完再说吧。可是调剂完了之后，他调剂到了重庆，我们目前在山东。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我在他的规划里，所以当时表现得很不开心，甚至有些失望。有一天我忍不住和他说我们分手吧，没想到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其实我没有真的想过要和他分手，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挺不容易的，可是他好像并不这么想。分手之后我很伤心难过，感觉生活突然失去了方向，自己一个人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这样的感觉会被无限放大，所以我失眠，哭再失眠，感觉自己被悲伤包围着。但是他好像一点事儿也没有，每天更新朋友圈，晒自己未来调剂的学校，晒各种学习视频，完全像没事人一样。可是我的心好痛啊，仔细回想一下，自己之前是一个很有方向感和安全感的小姑娘，结果分个手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虽然我知道以后的路还很长，会遇见很多的人和事，但是这件事情的痛苦对我来说还是蛮大的。可能是他和我期望中的爱情不一样，可能是觉得自己变得都不开心了，也会觉得自己变得不自信了，觉得他成了研究生会看不上自己，但是之前都不是我的性格。仔细想想会觉得自己当初从内蒙跑到山东会有些唐突，但是好像也不后悔，因为也找到了一份喜欢的工作，但是心里还是很难受，不知道要怎么走出来。失恋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听思佳、汪冰老师的节目，觉得和大家的故事比起来，我的也不算什么，只是我现在还是有点不开心，好像失去了之前天真可爱的性格。希望思佳和汪冰老师能够帮帮我，所以向你们求助，谢谢你们。这封信念完了，我觉得在念到后半部分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吃力，因为他在不断的转折当中，但是汪冰老师怎么看这封来信？你觉得他的这次失恋是真的是很痛苦吗？还是其实失恋这件事情是戳中了他内心的另外一个痛点，所以引发了这一系列的内心的感受呢？
赛老师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我相信我们的题主很痛苦，但是为什么当三老师读到最后的时候，我诚实的说， 我脸上浮现了一丝微笑，为什么呢？因为题主说了一句话，好像失去了之前天真可爱的性格。其实我想说一句你可能会不喜欢听的话，我挺想恭喜你的，你终于成熟和成长了。在恋爱当中患得患失，突然发现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自信，这证明这段关系真的触动了你，证明这段关系影响了你，现在肯定会让你伤心。我注意到5月份他的改变，包括后来你们的分开，实际到现在也没有多久的时间，你为什么马上要要求自己恢复到之前天真可爱又自信的状态呢？其实往往在关系里，我们才有机会真正的照见自己。以前自己不患得患失，那是没有患得患失的机会。而今天，当一个人走进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才发现，原来自己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而多面。虽然这个发现可能让你有点伤心、难过，甚至觉得不开心，但是不管怎么样，认识到人性更丰富的层面，哪怕是由自己身上所发现的，我觉得也是一件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因为你只有从这样的关系当中不断的照镜子，照不同的镜子，才能更多面的认识自己。而且我注意到，从行文当中，我觉得你是个特别看重自我成长的人。成长不一定都是快乐的，恰恰有的时候，某些我们不喜欢痛苦的经验，却给我们更多的成长值。
快乐呢，有的时候只是会让我们停留在快乐的地方啊，在原地一直玩一直玩，因为贪恋这种快乐。但是往往痛苦会让我们思索，并且带来突破啊，也不管这是情感上的、关系上的痛苦，还是其他方面所造成的一些痛苦吧。因为可能痛苦总是伴随着改变来发生的。我想在这位朋友写信跟我们讲和考研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我又不由得回想起，在之前我们曾经收到过一个女生给我们写来的信，是说跟她一起结伴考研的那个同学啊成功了，但是她自己失利了。然后两个人的关系似乎也是在大概是5月份前后的时候啊，感觉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想，或许我们人生当中的变化呢，一直是在缓慢的发生着，但在某一些特定的时刻，会让我们惊觉原来已经变了这么多。那这些惊觉的时刻，其实是会给我们的人生，给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带来一些突破的。我想这个女生呢，是借由考研和爱情这两件事情，可能要重新的去感知一下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否是正确的、谨慎的，也包含要重新的了解和认识一下自己。原来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不被嫌弃的人，而现在呢，其实是不是男朋友嫌弃你这个话还两说着，但是你却把自己内心的这种想法投射了出来，你认为他是嫌弃你，所以在你的内心当中啊，就是以这样的这种念头去感知这个世界的，这是不是偏见呢？我觉得有可能是啊。最重要的是，其实不管他是嫌弃你，还是说他自己只是一心为自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啊，当然可能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但至少在这个当下啊，他是觉得自己实现了自己人生理想而喜悦着。总之呢，你在他的生命当中变得不重要了。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事实，就是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可能渐行渐远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位题主来说，他所看到的事实是我被嫌弃了，我被嫌弃了，这个是事实吗？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才能称为是事实和真相本身呢？我觉得这个才是整个故事和很多朋友的故事当中最值得去探讨的。但是恰恰好多朋友探讨的只是一些情绪啊，有一些标签，有一些概念，有一些偏见，仅此而已。来问问王斌老师，在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事件当中，在他们两人的关系当中，你认为真相是什么？重点是什么？真正的事实是什么？把这个水分挤一挤，告诉他真正的事实。
既然要汲水，我们就从头开始吧。这位朋友讲到的爱情故事是什么呢？当时觉得两个人在性格、三观，包括感觉对方和自己都很匹配，于是呢，在网上就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那其实让这位朋友最伤心的是，怎么就三观、性格各个方面都这么匹配的人，居然就出现了后面的状况。这个故事的事实从开始，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围观者，就是可疑的，因为从后边的所发生的情况来看，好像你认为的故事啊，和他认为的故事 未必是一个版本，或者说肯定不是一个版本。而且你认定的这个故事从开头到结尾，它可能都不是一以贯之的一个故事。如果真的是你说的三观、感觉各个方面都很匹配，后面很多事情可能不会发生。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希望你先审视一下，你认为两个人合适，两个人感情深，是不是这就是事实，还是你的认定？还有一个呢，你说到了你们感情很好啊，我觉得这个感情很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们多少有一点惺惺相惜啊，两个人在考研的时候压力都非常大。刚才赛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在来信当中也经常说到，考研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一个伴儿，因为太苦了哈。像你们这样在考研期间一定有很多共鸣点，但是当时很多共同语言是什么决定的呢？是考研这个共同的任务、共同的生命压力产生的共同语言。但真正进入了各自思考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你们的交集又有多少呢？我说到这儿，其实也是为了宽慰这位朋友哈。如果这个故事真的像你写就的这样，那你肯定是无比的伤感。但是如果你能够睁大双眼看清楚，也许对方并不是最适合你的人，那失去了一个并不是特别适合你的人，当然你们有感情，也会难过，但不至于会让你觉得丧失了幸福的可能。他是否能给你带来幸福，这是值得怀疑的。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对方的很多变化，我觉得你只是通过你的解读来猜测。对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始终没有办法去确认。但是在你自己讲的故事的版本里，不管事实是怎么样，你都信了你的解读，进而就把你自己的解读变成了事实的版本，最终在这个故事就越陷越深。所以不妨跳脱出来，换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如果对方真的不像你那么在意这段关系，我想恭喜你的是，你从这段关系中收获的成长比对方大，因为对方没有投入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深切的感受。虽然你受了苦，承受了痛，但是就像赛老师刚才讲到的，你的反思和成长可能会让你在未来的人生中有更大的概率收获幸福。我刚才只是讲到了我的几点观察哈，希望动摇一下你讲故事态度和对故事中所谓事实的认定。
其实真正适合的人是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分开的，是不是？甚至于真正适合的人，他们在一起之后是不大会分开的啊，不是都说吗？在这个结婚的誓言当中说，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你们俩首先是不合适的。那么不合适的人分开，这不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吗？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啊，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被辜负了，是不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被辜负了？觉得自己亏了啊，自己很伤心，是因为你觉得啊，你是一个人孤身来到了他的城市当中，你觉得自己呢，离开了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到了另外一座陌生的城市，这是为他而来的。但这真的是为他而来的吗？还是为了你自己心中的感情而来的呢？是为你自己所做的选择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特别情绪化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往往倾向于把自己的感情说得更加崇高一些嘛，就是这个感情是值得我们去付出的，这才叫爱啊！爱呢，一定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我们为爱做了什么呢？那就是我去了他所在的城市啊，这样听起来这个爱情就比较的刻骨铭心了。但事实上是什么呢？其实，如果抛弃这所有的这个情绪啊，还有你自己的这种单方面的解读的话，那我们可以说你是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它可能是当时你选择这个城市的一个机缘而已。那最终你喜欢这座城市，你就可以留在这里，把它就是当做一座桥，你通往这座城市的一个桥梁。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城市，其实你也是对自己的选择进行了一次验证。首先，什么可以成为你选择一座城市、选择一个工作的原因和理由？其次，你是否适合到这个地方啊，做这份工作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值得你去仔细的重新考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先不急着往自己的这个已经逝去的所谓的爱情故事上面贴更多的浓墨重彩的悲情的标签啊，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更多的还是要看到自己的生命还是在不停的变化和向前奔腾着，而所有一切过去你认为的错误和失败，其实它都可以成为营养，关键在于你如何的去汲取这些营养，你怎样去看待这个事实。 来送给你一首歌吧，指点谈心，我们一会儿回来。
那是因为爱着你，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每个念头都关于你，我想你想你好想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汪冰。
不知道听完刚才汪冰老师和我们两个人帮你把这个故事的水分挤掉之后，这是否会让你心里轻松了很多呢？其实这并不是出于我们想要安慰你，而是在我们看起来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汪冰老师？
所以我们不妨把这个故事啊，从一个悲伤的分手的故事变成一个勇于为爱付出和做出人生选择的女生的故事。你很勇敢，后来你也告诉我们，虽然心里难受，但是觉得这一份工作还是自己喜欢的。所以你看，真的像思佳老师所说的，这段缘分也是一个桥，也许不是因为这份爱，你不会跑到山东，也不会遇到这份工作。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摆渡人和开门人，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是师长，有的时候是朋友，有的时候是爱人。他们可能没办法陪我们一直走下去，但是他们帮助我们看到了命运的岔路，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现在可能会谈不上感激哈，有一天你会发现，哦，原来命运的轨迹正是假他们之手，最终我们才能够接收到这样的信号，接收到这样的指引。所以现在如果你心里还是很难受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跳脱出来看这个故事也没关系，接受你的难受就好了。我现在发现其实你也蛮要强的，所以你就很希望自己快一点走出来。这里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方好像没你想象的那么在乎和伤心，你就会觉得我这么难过我就吃亏了，我难过的天数越多，我以泪洗面的日子越久，我就觉得我的情感账户亏欠越多。但是倒过来想，你是一个情感充沛的人，你也有爱的能力，也愿意为爱付出，这些能力都不是白得的。我想说的下一句话就是，都是要支付代价的，对不对？你重感情也会被感情所累，你总不能既重感情又希望自己铁石心肠，这是不可能的。至于是不是吃亏呢，那就要看你这段恋爱究竟是不是为自己而谈的。不管对方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终结这段感情，不管对方现在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他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把重心放到你自己身上。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让自己回复天真可爱，否则一切经历的就白白经历了。你现在需要的是给自己一些耐心，陪伴自己。他可能不是你这辈子的爱人，但是你应该成为你自己最好的朋友。如果换过来，现在写信的人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会给他什么不一样的建议吗？你还会催促着他快点走出来吗？
嗯，所以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这个故事，就有了不同的版本。而当你看出不同的版本之间的差别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像你突然长上了翅膀，飞翔在你人生生命的这个上空，去俯瞰整个生命和生命当中发生的故事。当然这样来说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这个姑娘还很年轻，她现在呢可能这个初级飞羽还在发育当中啊，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一个年轻人就能这样俯瞰自己的人生。但是我想自己人生的这个拼图，包括自己成长的这个历程，也是一块拼图一块拼图这样的去拼接起来的。那我想你所经历的这一些，就在你大学毕业，从考研到大学毕业这一段时间当中，其实也是在拼出某一个图形当中几块比较重要的拼板，包括告诉你不要轻易的好像可以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和任何事。当然这不是事情的本质和真相，你也不要真的去相信自己可以这样去做。因为其实我觉得即便他是真心想要为你负责的，但由于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能够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所以有的时候即便是有承诺在，这个承诺的人也是真心实意的，他也未必能够真正的做到。而在2020年这全年当中，我相信啊，其实老天给每个人出了一道考题，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灵活的应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生活当中出现的每一个变化。 而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假若你能够把生命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啊，把这个事情的每一个面向，把自己的每一个选择，无论它最初看起来是怎样的，以至于说让你感觉到是有一些沮丧的，你都把它看作是一种祝福的话，那么你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沿着你认为是对的这个方向啊，并且尊重自己的感受的话，你会发现它最终真的会是一个祝福。
所以说到祝福啊，我在想我们也要祝福这位朋友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既回到天真可爱的状态，同时又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阅历。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有一颗赤子之心，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经历过外界的暴风骤雨，那他的善良有可能只是因为他没有受过伤害而做出的反应。但是当一个人经历了情感，经历了伤害，经历了挫败之后，还能以丰富的情感对人，还能以善意待人，这才是最了不起的。而你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人生考验，我们也祝福你能够保留自己的初心。但是说到这儿，我还是想借这位题主的故事提醒一下各位朋友，特别是年轻的在网上彼此相识的朋友们啊。题主说在网上确立了男女朋友的关系，我相信这个网络时代给了我们更多彼此接近和认识的机会，但是确立男女朋友，我猜可能题主没准这是你的初恋，或者至少是你第一次这么认真的恋爱，所以你会觉得这段恋爱让你非常非常的难忘，也非常深入你的内心。但是男女朋友这件事，我想经历了这次恋爱，你一定知道不是一个简单在网上了解就可以做出的决定。也是借你的问题啊，提醒所有年轻的朋友们，通过网络可以认识，但真正人和人之间彼此的交流，彼此的见面，彼此接收在场的信息，可能才是更多做出判断和选择的参考。
如果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去经历一切，去感受一切的话，那么假若没有失恋的经历，那它怎么会让我们的青春变得更加鲜活和完整呢？好了，也送给你我们最好的祝福和一首歌吧。这里是十点谈心，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Il me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C'est lui pour moi, moi pour lui dans la vie.Il me l'a dit la journée pour la vie.
有人在丈量你跑了多远，
而我们更关心你是否快乐。
如果认定生命只有一次，
就没有理由随波逐流。
让我们一起探索发现独一无二的你。十点谈心，说出你的故事，听见你的心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十点谈心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
我双冰。
在上半时段呢，我们说了一个失恋的故事，分手的故事。那在下半时段呢，我们来看这一封来信啊，这是和蜜月旅行相关的一个故事。7月26号的时候，树洞里收到了这张小纸条，他说我想找汪冰老师和思佳老师咨询婚姻问题。我刚结婚出去一趟蜜月旅行，由于两个人的岁数都比较大，那么认识9个月左右就结婚了。可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彼此身上的毛病，恋爱期间觉得磨合包容可能关系会越来越好，但是在蜜月回来的途中有些不愉快，觉得对方是一个没有同理心和喜欢抬杠的人。导游带着去购物，导游的工作比较辛苦，他也明确表态需要旅游者支持工作。我觉得适当买些东西支持一下导游的工作，比如也可以买些特产带回去送给亲人嘛，但是他却批评我容易感情用事， 不要听导游的天花乱坠的忽悠。在我看来，他就是不想花钱，平时用钱方面特别节约，他对导游和我的需求时常会忽略。一旦他做一点关心我的事情，就会在我面前特别强调他对我是多么多么的关心。为此我感到他对我的爱是有条件了，他经常表达觉得多关心我，多让我一下，都是他为爱做出的牺牲与让步。我也觉得他是个斤斤计较的人，我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充满了焦虑和担忧，我该如何调整心态呢？你们能给我一些建议吗？建议肯定是有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给向我们求助的这个听友，被我们选中的来信啊，总会给一些我们的看法。但我不知道您想要的是哪方面的建议呢？是往两个人要还向一个方向去努力这个方面的建议呢，还是说啊哪方面的建议呢？来问问王明老师。
赛老师说的非常的艺术哈，我想提主，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对婚姻的期待究竟是什么？调整心态是一回事儿，但是认清现实是调整心态的基础。我们不能仅通过调整心态来忽略现实，这就好像止痛药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还要看清楚病情病因是什么。说到这儿呢，我其实也想问一下题主哈，你说到了相处的过程中发现对方身上的毛病，但既然你是结婚又是蜜月旅行，和他在一起一定有一些重要的理由和原因吧，就是他的优点是什么，毛病我们都有。包括你说的这些问题，可能也许有些朋友说，对啊，他这么小气，这么斤斤计较，以后日子怎么过呀？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当时选择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理由不存在了，这是个重大的缺陷，那就说我选错人了。但是如果当时你选择对方的理由依然存在，那就要想一想，在这段关系当中，我们有没有各取所需，就是他给了我当时想要的东西，那如今我想要的是额外的，还是他和在恋爱的时候有了非常大的不同，比如说在恋爱的时候他对你是无条件的，而现在突然变得小气了，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但是我想啊，其实题主在之前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因为他说在相处的过程中，即使发现了毛病，你也相信通过磨合和包容关系会越来越好。磨合和包容永远是相互的，我想在这次蜜月旅行当中你也发现了，如果总让你一个人去包容他，可能你会觉得不公平，也会觉得委屈。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不公平和委屈，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啊，特别是在一开始，那就要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让对方知道你是谁。那其实倒过来也不妨想一想，对方知道你在乎这些事情吗？在你之前和他谈恋爱的时候，你有表露过真实的自己吗？
看起来好像对于汪明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题主都很难给出一个让我们感觉非常满意的一个答复，因为他也说出了原因啊，他是明确的说出来说，因为我们岁数都比较大了，所以认识9个月左右就结婚了。我不知道这个岁数大了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没有年龄可以耽误了啊，因为我们还有一长串的人生计划当中的小目标没有完成呢，比如说我们要赶在最佳的生育年龄之前结婚生孩子，或者说我们还有可能是想要一个以上的孩子啊，所以更要抓紧时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理由之一啊。否则的话，这个年龄大和两个人没有感情或彼此了解并不深就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确定的这种因果关系。还有呢，就是他说恋爱期间觉得磨合包容彼此，可能关系会越来越好。那也要看是什么和什么去磨合和包容。我们知道在贝壳里啊，可能这个沙子会最终被包裹成一颗珍珠，但是如果是在鞋里的一个沙子，它可能最终只能让自己的脚很疼，甚至于磨破了皮，变得血肉模糊。所以这种在结婚之前，在慎重的选择之前啊，其实呢只是想讲求效率，那么最终做出的结果呢，往往是既没有效率，可能也不会让你的内心有任何的幸福和满足可言的。不过呢，说这话就显得似乎是有点马后炮了，问题是马前的时候你也没有问过我们呀，所以当现在在说这种选择到底是应该推翻呢，还是在未来继续的隐忍和妥协呢， 这还要看两个人是否有共同生活的这样的基础，来决定到底是鹬蚌相争的蚌里面的这个珍珠呢，还是说是鞋里面的这一粒沙子呢？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交代啊，两个人的三观是不是一致。至少从旅行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啊，这两个人对待人生、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据我们的常识啊，那些团费比较便宜的那种旅行团，整个的费用比较低，那里面一定要包含购物。虽然说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啊，说旅行团不能购物，但是你明明知道这个旅行团收取的这个费用连你的往返机票啊、住宿啊都不够，那它这个成本是如何去达至平衡的呢？肯定就是需要你在中途有一些额外的付出嘛。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第一，有可能是这个男士缺乏一些这方面的常识啊，就是你的先生。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虽然有这个常识，但他铁定就是不愿意啊出这一份钱，也就是像你说的，他可能就是小气，他就是精打细算，他就是看准了这个，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啊，所以我就是不想在途中再去额外花钱买东西。这个便宜的旅行团的便宜啊，我是占定了。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那您和先生在对人生很多选择的问题上，你们两个人到底是否是一致的呢？这个三观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啊，是让彼此的心越来越靠近呢，还是让彼此有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兵戎相见的机会呢？这个您可以在自己的内心去权衡一下。
嗯，其实说到权衡，我倒觉得蜜月旅行归来可能是个彼此都冷静和反思的机会。不经过这样一次旅行，可能也没有办法看出来两个人身上其实可能之前一直存在但是没有被激发出来的差异。在任何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哪怕再一致再默契，也一定会有差异，因为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不管您是认识九个月就结婚了，还是认识一年零九个月就结婚了，都需要磨合，像您说的。但是在磨合的过程当中，可能每个人采用的方式都不同，有的人是慢慢就放弃了和对方的磨合，选择自己的忍耐，那就要看您在亲密关系中的尺度是什么样子了。您说到了比如说岁数比较大，所以希望赶紧进入婚姻更有效率。赛老师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我们进入婚姻进入亲密关系是为了下半生的幸福，但是在选择的时候偏偏想省点时间，其实这个逻辑关系多少有些矛盾和倒错。那既然木已成舟，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关系当中去如何调整。就像你跟我说的，我觉得现在不是你个人调整心态的问题，而是跟对方去坦白你在关系中的期待和要求是什么，他也可以表达他的期待和要求。我相信当你对他不满意的时候，他已经说了，你看你太心软啊，太容易听从别人的天花乱坠的忽悠。每个人在关系这个时候都出现了自己对对方的期待和现实的差异，这就是希望两个人去磨合和适应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为了别人的期待成为另外一种人，我们永远都只能是做自己。所以当题主说感觉到对方对自己的爱是有条件的时候，我想也许我们每个人对对方的爱多少都是有一些条件的吧。当对方不能满足你的条件，比如说他很吝啬，他比较喜欢抬杠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爱也会有所收敛，对不对？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人和人可能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的差别，虽然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可能会南辕北辙，但是我们都需要得到理解、爱和关注。所以你看你的先生啊，经常做了事情以后就会说，你看我都关心你啊，我为爱和牺牲做了这么多。他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关系中得到认可，他能不能得到这个认可呢？我相信可能也没有得到。所以既然两个人在关系中都有自己的失望，为什么不把它放到桌面上去聊一聊呢？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哈，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聊。但是既然你们都比较成熟了，如果在婚姻的一开始没有把游戏规则好好的确认好，那我想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问题迸发出来。所以不妨就在你们婚姻的伊始找到一个真正能够去表达和沟通的方式。至于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并不是靠努力就可以解决的，至少你们可以去坦诚的谈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你们的关系还有希望。
其实呢，他们两个人发生矛盾的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特别原则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呢就说，哎呀，导游也挺辛苦的，那就买一点东西支持一下吧，反正又不是好贵的东西，反正呢还要回去给 这个亲朋好友也都要带一些纪念品嘛，就顺便买一些土特产嘛。另外一个人就说，你看你这就是感情用事啊，这咱们本来都已经付过费了，你不要听他说的这个天花乱坠的。虽然表面上怎样做都可以，你可以买也可以不买啊，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是透射出你是如何看待生活当中的这些常识问题的，就包含说你知不知道啊，你们自己的这一次费用的组成部分是怎样的，还是说你只要觉得哦，我自己认为这个成本收益合适的话，我其实也不太在乎在一个旅行团，这也是一个团队一个集体当中和其他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和氛围，包括和导游之间的这关系如何处理的。其实这件事情要细细的去追究下去啊，能够看出两个人可能在处理很多事情和对待人际关系上的诸多的不同之处。木已成舟，这是刚才汪冰老师说的一个词，我在听的时候不觉就笑出来了。还好啊，我们现在这个婚姻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这其中包括结婚的自由，也包括离婚的自由。当然一开始在你们刚刚蜜月旅行之后啊，如果马上就提离婚这两个字的话，那就显得好像又有一点草率了。但是如果能够把这种旅行和包括旅行当中的对方的这个考量放在婚前的话，恐怕这才是真正的严谨。就像钱钟书先生在《围城》当中所说的那样，无论如何，就像您说的啊，两个人都是年纪不小的人了，也都是成熟的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人了，接下去要怎么办呢？就希望两个人要成熟冷静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吧。我们只能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还有一首歌，十点谈心，我们一会儿再见。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
来看今天的第三封来信。7月22号的时候，树洞收到的一张小纸条。思佳、汪冰两位老师你们好，我是刚入职不久的应届毕业生，男朋友喜欢来接我下班，还喜欢提前就到，在我们公司晃悠，然后找地方坐等。第一次这种情况发生时，我刚好和主管一起走向工位，看到他的一瞬间我都惊呆了，然后装作不认识。事后我很生气，直接跟他说了我不喜欢他这种突袭，还是在我上班的时候。后面他就许诺会提前跟我说，但还是有好几次来到我们公司等我下班。今天再次跟他表达这种感受，但是比较隐晦。虽然他说可以在公司外面找地方等我，但我内心还是非常抗拒这样的行为。一方面觉得自己还在试用期，这样可能会让别人说闲话；另一方面觉得下班那段短暂的安逸会被打破，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我还没能察觉的方面吧。而且他住的地方来我公司的路程等于我回家的路程，我就觉得那么要约晚饭的话，直接就在我家那边见面就好了呀。但是我不知道他会怎么理解我这种不让他来公司的行为，而且如果他来我们公司，我们是会装作不认识的，这种装不认识其实我心里还是觉得怪别扭的。他会不会觉得我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存在呢？类似于那种情侣在街上看见熟人就放手的事件，在对待这些事情的处理上我有没有问题呀？她一方面其实很不喜欢男朋友这种行为，另一方面又怕男朋友不喜欢自己不喜欢男朋友这种行为的行为。这个小姑娘还挺有意思的，汪冰老师怎么看？
很纠结也很逗啊，因为她让我想到了我们的很多来信当中，很多女生都抱怨，你看我下班她也不来接我，对不对？我们离得也不远，她怎么就没有这个心意呢？而我们今天的题主啊，真的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男朋友怎么老来接我呢？其实我有个好奇，你男朋友做什么工作的？还总能提前下班来接你，是吧？这个工作看着挺不错的。 你会发现在爱情当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烦恼，没人皆是遗憾，没人皆是委屈，有人皆是烦恼。所以最重要的是，亲密关系没有适合于所有人的那一款，重要的是适合你的是什么。其实我也希望提出好好想一想，你不希望他来找你究竟是哪些原因。这个原因可能不止一个啊，比如说啊，可能其实我觉得我不太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存在，这是一种可能，当然不一定适用于你。包括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好像没有那么近，所以我觉得他侵犯了我的边界。第三个，我不管再喜欢谁，我都希望我的工作区域是属于自己的，我喜欢边界清晰和分明的人，他自然知道我们相处的时候该如何遵守一些不需要言说的默契和规则。这都有可能是原因，你好好梳理一下，我觉得这对你决定如何做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就需要让对方知道。赛老师刚才用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啊，说出了题主的纠结。如果你总担心他不喜欢真实的你，那其实这段关系是真的吗？如果你确认了这就是真实的你，无论你多喜欢这个人，你都希望保有自己的生活空间，那这个时候你就等于在害怕他不喜欢真实的你，那这样的关系真实吗？
嗯，虽然我见到最多的呢是，其实小女生们特别喜欢男朋友或者是先生啊，到某个地方，比如说是自己的单位来接啊，特别是在某个特殊的日子，还要带着花和礼物来接。但是我也清楚的知道，有一些女生是不太喜欢这样的。就像这个女生啊，她在信中特别写到的那样，她感觉到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安逸的时间，就是那段短暂的安逸会被打破。所以我在猜想，这个女生其实她是很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的，她是需要独处的那一种女生。所以我想，如果是一段认真的这个关系啊，而且是一段比较有着良好基础的，能够通向某种理解和幸福的关系的话，那应该是能够包容彼此的真实的想法的，有任何的问题应该也是可以自由和坦白的去沟通的。所以我觉得这正好是老天给你的一个机会，就这个问题你可以和男朋友好好的去谈一谈。由这个沟通和谈话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判断一下对方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那个选项。因为有的人呢是可以允许啊，即便是在未来的伴侣关系当中，彼此也有自己可以独处独立的这种空间，包括心灵空间当中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可以存放一些只属于自己的这种心情的情绪，甚至于是有一点点的故事的。但是有的人呢，就是觉得两个人应该打碎了你，打碎了我，重新捏成一个娃娃，那样是不允许两个人有任何的私密空间的。如果两个人彼此都这样接受，这是最甜蜜的爱情，那当然也没有问题。问题就是你们是否会彼此认同对方所喜欢的那种伴侣关系的方式呢？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啊，去好好的去谈一下吧。那沟通的结果啊，你做怎样的选择，其实这就是让你自己回到了这个驾驶位上啊，你可以在关系当中也有更多的主动权，同时呢，这也是深入了解对方和深入了解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汪平老师怎么看？
深入了解对方和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向。思佳老师刚说完，我突然发现原来题主好像没有跟对方认真的去好奇过究竟为什么，比如说对方是为了宣示主权吗？还是对方是喜欢那种像赛老师刚才提到的打碎了捏在一起无比的亲密，他甚至觉得如果我们爱得深就应该彼此没有隐私没有空间，应该日夜都在一起，这你受得了吗？其实这恰恰是一个确认他是不是适合你的机会，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你能不能坦诚自己的感受。在亲密关系当中遇到差异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要马上去评判别人，我们最好是说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我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当你提前来接我下班，我想你可能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会觉得有压力，因为我希望在自己的工作空间里是以自己的状态出现的，这是我喜欢的放松方式，而且我在一天当中必须有独处的时间，否则作为一位内向的人我就觉得电池耗尽了，哪怕再亲密的人我也希望怎样怎样。其实把你的期待说出来，对方才能了解你真实的样子，这样的话你们才能知道是不是能够以最自然的方式和谐的相处。否则如果对方总觉得你是可以变成他期待的样子，而你呢又没有诚实的分享自己的内在感受，那这样的话就等于为这段关系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所以不管怎么样，对方的这种行为恰恰促成你去反思 你是谁。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哈，我们很少确认自己的三观，除非遇到和自己三观完全不一样的人。既然他是你的男友，既然你们是一段亲密关系，能够去表达感受，这应该是亲密关系最重要的特质之一。那你能把你的感受分享给他吗？进而通过他对这种感受的理解能力，你也可以知道你们是不是一路人。因为如果他无法理解你这种感受，也不愿意接受你这样的需要，那可能就是个问题了。
生命是如此的奇妙和波澜壮阔，所以当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寻求一段永恒不变的关系，这肯定是一种幻觉，而不可能是生命送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所以无论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无论是工作还是关系还是其他的任何的机缘，都是你去向更深的维度去探索自己生命的一种机会。所以就这样，让我们开始行动吧。最好的祝福给你们。这里是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斌。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如果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找到十点谈心的专辑，或者在喜马拉雅 FM 上找到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有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写信的话要订阅城市游乐场，这是我们的公号。晚安各位，晚安北京。